停火呢，并不是和平条约，而只是现在先不要打仗了啊，不要再杀人了。然后呢，既然停火，那当然乌克兰也就不可能收复领土，对吧？那么实际上备战的领土呢，等于获得了事实上的承认啊，被俄罗斯吞并。然后呢，说这个问题的话呢，要冻结49年到99年啊，之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可能这个如果等到普京死了之后的话，这个事儿可能也就不是个问题了哈。反正，先别打了啊。然后呢，冻结现在的前线，49年到99年再谈。然后呢，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美国呢解除对俄罗斯的大部分的制裁，然后呢也允许其他别的国家恢复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但是呢，美国不保证北约不扩张，换句话说就是不保证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而且呢，美国也不会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像这样的一个协议的话呢，几乎就是乌克兰和，就是，恢复领土完，乌克兰要恢复领土完整啊，普京要占乌东四州。现在基本来说的话，就是一个中间的协议啊，就 compromise，就是说双方的话在现有的前线停火，然后呢，这个问题先不讨论啊，先。莫斯科实际占领啊，然后乌克兰的话呢也不去，主动的挑衅，然后的话换取这个战争的停止，俄罗斯的制裁被解除啊，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那这个思路的话，到底能不能够被普京接受啊？我觉得，如果川普和普京和泽伦斯基见面的话，他们三方会谈的时候可能会谈这个问题。现在呢，这个泽伦斯基他是愿意谈的，川普的话也愿意谈，就看普京愿不愿意谈。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普京呢，他也曾经提出过一个条件，他说呢，他不想让这个泽伦斯基在场啊，希望普京跟川普直接说。这种情况呢，川普一开始也同意啊，现在的话好像是有一点点的反复。我觉得普京啊，可能觉得川普这个人是好说话的啊，这个人是比较天真、比较 naive 的，是可以骗的。那对于这个泽伦斯基来说的话呢，他觉得泽伦斯基因为对普京是非常了解，打了几年仗嘛，对自己的对手已经比较了解了，说比较难骗。就是普京的话，有可能想跟川普单独的谈这个事情的发展情况的话，我们就只能等后续了哈，看一看就是，因为明天8月8号的时候就已经到期了，到那个时候川普会不会制裁俄罗斯？到明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答案了。OK，好，那么这个呢，就是咱们想跟大家聊的这几个话题了哈。这个大家如果要是对我们谈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或者觉得不错的话，还是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哈。大家其实点个赞呢，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就是您动动手指对我们点个赞的话，增加一下我们这个视频的这个互动率啊，对我们这个频道的成长是非常有好处的哈。它能够帮助我们把更多的这样的理性的声音传播出去。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这次节目给大家播报第二章《人吃人大狂潮》第三部分。上次节目讲到了广西文革时分大派和小派，大派是受到中共支持的。武宣县小派武斗总指挥周伟安的人头及腿脚挂在大树上示众的情景。下面我们继续介绍周伟安一家的遭遇及武宣县怎样变成处处开人肉宴席的人间地狱。周家的惨剧没有结束，株连之网再度张开。这次的牺牲者是周伟安的四兄周石安。理由十分充分，大饥荒的1960年，周石安铤而走险，偷了公家一包大米，被判刑7年。刚从劳改地释放回家不久，算劳改释放犯，属于23种人。再加上弟弟周伟安是小派坏头头， 理发匠廖伟寿把周石安从家里抓出来，推到县城十字街，高呼：“这就是周伟安哥，他要替周伟安报仇。”随即将周推倒跪地，群殴开始，打半死，拖到西门码头。动手剖腹的是王春荣，要心肝，用五寸刀割开，脚一踩，心肝冒出来就割。接着其他人也一起动手，一会儿把肉割光，用小木船把骨头运到河中央扔了。听说王春荣下手时人还没死，用刀割后，周石安还喊了一声。走完柏油路，步上石板小街，在旧陋的贫民街区一间阴暗的小屋里，找到了周氏兄弟的兄长周杰安。一双惊恐疑惑的眼睛，一张全无生气的脸。当我掏出种种证件、介绍信、正式身份，说明来意之后，那眼睛中惊疑之光一旦熄灭，变成了两点了无光彩的黯然。那张虚胖的灰脸上，除了困顿落寞，除了毫无意义的沉沦，你再也找不到何物。语言同样罩上一层冷寂的死灰色，默然陈述两地之死，又默然陈述了两地死后之事。初一时按规定给了220埋葬抚恤费，两人加起来有440。把肉吃完，两人骨头也找不到了，埋葬费还是都给了的。周伟安三个女儿，周石安一儿一女，都长大了，都没给安排工作。两个都不是国家职工，当时在镇上组织的劳动队搞点搬运什么的。现在我们很为难，街上很多人吃过他们的肉，现在还恨我们，我们抬不起头，也没人来赔礼道歉，恨得我们要死。今天是你来，武轩的人来，我们不敢讲半句。家也被砸烂抄光了，52年土改分给我们房，68年撵下农村，房子归了公，至今未处理。是分地主的房子，当时没给房证，现在说当时没分定给你们。我们父亲是工人，我旧社会14、15岁就开始当工人，土改时划了贫民成分，老家是广东，跑日本上来的。征得他同意，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仓皇逃离。穿过崎岖小巷，到得旧街上，心立刻感到宽敞。虽这街本不该称作街，不过是两条汽车无法对驶的大巷，但小街上有夏日的风，两街交叉的小小路口便是西关十字了。那位事后未受任何惩处的理发匠，便是把周石安拽到这里施以私刑的。奄奄一息的被害者，也就是沿我脚下这条石板小街被拖去码头。西街并不长，很快就走到头。与西街相接的是一坡宽大石阶，石阶直通钱江边，江边泊着十来条船，大约便是案卷证词中的西门码头了。长长石阶，是我记起了一个细节，周石安是被倒拖下码头的。我仿佛听见头颅在石阶上磕碰的闷声，一道断续血痕沿阶而下，逶迤行至江边。 从高处下望，钱江是暗绿色的，与江对岸的青山碧树融成一绿色世界，所不同者仅一静一动。静卧于碧流中的竟然有一处小岛，宛若绿色锦绣上随手抛掷的一枚长梭。问了两位街边行人，皆称石人坪，猛然记起，这便是案卷证词中无数次提及的杀伏之处，就是了。在夜色掩护下，武斗总指挥周伟安率部突围，正是走的这条路。他们边打边撤，跑下长长石阶，冲到江边。他们以为逃过钱江便逃脱了死亡，殊不知对岸早已埋伏，钱江成了死亡陷阱。机枪扫射，拖轮的探照灯，江水中涌起的血泡。次日晨，人们从石人坪小岛的岩缝里搜出近40名中学生红卫兵，除一15岁学生被人保走，全部当场被屠戮。何以兄弟俩俱是从这条路走向死亡，搬运工、苦力、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兄弟俩在这江边的石阶上负重而行，不知抛洒了多少汗水。在那可耻的人为大饥荒里，哥哥以盗窃一包国家大米表达了生的权利和朦胧的反抗。数年之后，更加成熟的弟弟成为一伙对现存秩序心怀不满的青少年所公推的首领，以剑与火表达自己对社会不平的抗议。也许这条路带他们走向死亡，正是因这条路曾带他们走向反抗。沿着这路，我走到江边，却觅不到当年突围的弹壳，也难以判断周世安血卧的盐滩。忽眼前一亮，那是锋利的5寸刀在阳光下致命的一闪，是临终前一声长叹和蒙难者那神秘的最后的拥抱。伫立于盐滩上，沐浴着温柔的和风，千载悠悠之江水以其清冽沉雄，竟使我猛然顿悟，一包大米的盗窃者刑7年，而后又因此罪名正言顺被剖腹食肉，而那凶手，那位抛杀数人并以人肉下酒的虐杀狂王春荣，却仅刑13年。我明白了，因为前者是不安分的奴隶，而后者虽同是奴隶，但更是不惜以同类鲜血来取媚于主子的奴才。主子不喜欢不安分的奴隶，主子喜欢心黑手毒的奴才。而法律在中国绝非女神，至多不过是一位二等管家婆，她执司察言观色，以主子之清白眼为准，对不安分的奴隶及有损主子体面的奴才分别施行。毫无疑问，大武斗是武宣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它直接造成近100人死亡，其中4人竟被挖心掏肝割肉分食的惨剧。可以说，它与瓜台风会议一起，把赋予首创精神的人吃人群众运动推向了高潮，但它绝非理解武宣吃人事件的钥匙，更绝非吃人事件之原因。分析了具体案例，我发现绝大部分与武斗和武斗余波毫无关系，而且树立吃人案还发生在大武斗之前。例如1968年5月4日通皖区古左大队批斗秦和家秦允卓，然后用粉枪及散弹枪打死，割肉分食。又如1968年5月14日通皖区花马乡韦昌孟与韦昌干、韦炳环等11人把路过花马村的临县人、桂县石龙区凤凰乡陆放村陈国勇 杀死吃肉。韦昌孟首先用大刀将陈砍死后，韦昌干接着剖腹取肝，拿回村上煮宵夜吃，分两桌有20多人参加吃。此案发生于大武斗同时，但与武斗并无关系。我认为武宣的吃人运动源于党政军当局所唆使鼓励的刮阶级斗争的12级台风嗜杀狂。1968年3月19日，武宣县发生首例私刑处死，不仅未受法律惩处，反而得到鼓励，于是杀人事件逐渐蔚然成风。5月底6月初，柳州军分区召开刮台风会议，武宣区革委主任武装部长文龙俊和三里区革委主任潘振快出席。6月14日，武宣县革委在县城召开县、区、大队、生产队4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军分区刮台风会议精神。文龙俊在会上号召，对敌斗争要刮12级台风，方法是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专政，把政策交给群众，搞阶级斗争不能手软。于是自大武斗之后，已经平息了整整一个月的武宣顿时变成一个处处是沙场、处处开人肉宴席的人间地狱。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正莲阿正老师，我今天又来教你们大家来做年菜了。好，我今天要教大家做的年菜就是一个你们大家平常比较少看到甚至吃到的陈皮卤猪脚。好，我们的材料那有米酒、绍兴、陈皮、酱油、冰糖、猪脚、绿色的蔬菜跟老姜。我们一开始就先把我们的老姜切片，洗干净以后把它切片，不用去皮了啊。好，切多厚多大都没有关系。好，接下来我们把蔬菜稍微处理一下，把一些比较枯黄的老的把它处理掉。我们要先把我们的猪脚先过油炸过，猪肉的一些腥味稍微先把它去除掉，然后甚至把一些多余的油脂把它逼出来，然后再让我们的胶原蛋白就是我们的这个猪皮可以让它等一下在卤的时候可以更 Q 弹，然后甚至在卤的过程中当中呢，不会因为卤太久猪皮整个烂掉不成形这个油温大约要在140到160度左右。好，我们在油炸的时候，因为食材它本身有水分，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把火关掉，好，以免它等一下油爆的时候，那个水油碰到火的时候，整个油锅就会着火啊。好，我们稍微等它这个水泡，就是它的水分先稍微蒸发完以后，我们再开火，好，这个时候会比较安全，它就比较不会着火。你说大概要炸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基本上你只要把猪脚皮稍微炸有点像这样子硬硬的，或者是你想要让它更好的话，就是把它炸到金黄色左右就可以。炸得太老它就会像有些餐厅他们在做东坡肉的时候，因为把猪肉整个炸得太干了，在卤制的过程你会发现有的东坡肉它并不是那么样子的入口即化，它反而会有点干干的那就是在肉质的部分它把它炸得太老。 其实基本上像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在家里做的话，其实没有办法像在餐厅饭店一样使用这么多油，甚至这么高温的食用油，所以大概我们就把它做成像这样子其实就可以了啊。加热，然后把姜放进来，好，稍微爆香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猪脚放进来，好，然后把它稍微翻一下，好，让它跟姜的味道先稍微吸收一下。好，我们现在要让锅子再稍微热一点，现在冒烟了，稍微再热一点的时候，我们要准备下我们的酒类啊，因为肉类啊，蛋白质类它很容易吸收烟的味道啊。当我们现在冒烟了以后，我们现在下我们的酒，米酒跟绍兴，啊，趁现在再让我们的肉汁把那个烟味把它吸收回来，所以我们赶快把它翻炒一下。中国人比较喜欢就是那种花雕啦、绍兴的那种香味来做菜啊。然后米酒是因为它比较成本比较低廉、比较便宜。其实酒可以促进蛋白质跟肉它稍微软化啊。好，当我们把它稍微拌炒完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加水啊，加水。好，我们加水基本上最少就是把一定要盖过我们的猪脚，基本上要盖过我们的猪脚啊。来，我们现在加热，当锅缘那些水在冒泡、在冒烟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酱油，好，沿着锅边这样稍微给它放进来。好，我们要的就是那个酱油香气啊，酱油香气。接下来我们把陈皮把它放进来，再来就是我们的冰糖。好，为什么要加冰糖？冰糖是为了要让你的肉质肉看起来它会比较有一点亮泽。好，因为我们这些都是用酱油陈皮，它卤出来它会比较黑一点，我们要让它有点黑金黑金的。好，假设你今天不喜欢那么黑，好，你可以甚至可以加一些番茄酱，稍微给它调色，让它看起来可以红润一点啊。好，我们就像这样子大概卤啊，像这样子滚了以后，转中小火，好，让你的这锅水保持大概像这样子的滚度期就可以了。然后大概要一个半小时左右，我们把它盖子啊。我们大概好像一个半小时之后，来大概稍微看一下啊。好，我们的猪脚，好，它就有点类似像这样子，因为猪皮哈，它还是那种呈现那种暗红色的，它并没有那么黑。好，它会比较黑，可能是因为水分越来越少的时候，它跟空气接触，它看起来就比较黑一点点。当我们在做第二次调理的时候，它颜色就比较不会那么暗啊。像我们这样筷子，可以这样轻松的这样穿过去，其实基本上就可以了啊，不用煮太久。你如果煮太久的话，其实很容易它会让你的那个骨肉分离啊。所以我们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好，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猪脚把它捞起来。好，我们尽量不要说直接把它整盘这样整个捞起来啊，因为这些陈皮啊、姜啊，哦，其实它不太适合上盘，我们主要只是为了要它这个酱汁。好，我们现在要把我们酱汁做第二次处理，我们现在要把酱汁里面的陈皮啊、姜啊把它捞起来。好，我们现在要开始先试一下它的基本味道啊，就是怕它说的刚刚的酱油 哦，可能卤太久或加太多，或者是冰糖放太多，哦，它可能会过甜或过咸，哦，所以我们先试一下基本的味道。然后味道就是要保持在咸中带甜，甜中带咸，刚刚好，这样就是人家之前那个广告说的那个醍醐味啊，就类似这种，就是这种干冰啊干冰，但是不能过咸也不能过甜。好，我们现在还是要给它加热，我们要准备做勾芡的动作。好，我们水滚了以后，我们把太白粉水啊慢慢放进来。大约像这样子的程度哈，这样子的浓度，它有点堪稀堪稀，像这样子，有没有？啊，这种浓度其实就可以了哦，不要太浓哦，不要太浓哦。好，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酱汁淋在我们的猪脚上面。好，我们第一次是先这样淋，以后对，我们现在第二次，我们可以加一些沙拉油啦、香油啊，让整个酱汁上面可以更加的油亮光亮啊，然后甚至会有一些香味在啊，所以我们可以加一些些许的沙拉油或者是香油啊，把它放在酱汁上面，然后稍微把它抹平就好了。抹平，你不要去搅拌它，搅拌它会更浓稠啊。好，像这样子。好，接下来我们要准备把我们的青菜，好，稍微烫熟以后放在旁边水里面，我们先稍微加点盐巴，好，大约一大匙左右，啊，大约一大匙左右，啊，我们要让我们的蔬菜有咸味，啊，我们也可以在水里面再多加一点香油啦，或者是沙拉油，啊，我们要让我们的蔬菜看起来，啊，有亮泽光亮度，啊，我们大约把它烫到八分熟左右，因为水油它会闷着，它会让你的菜慢慢的熟成，然后大概清脆度就会比较好，口感也会比较好啊。好，煮到水滚以后关火，其实基本上蔬菜酱就可以了啊，我们就把它捞起来。这道菜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陈皮卤猪脚。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